Sound On。
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哥哥值得吗？因为这名字真的非常酷，就是一般人不会真的知道说这四个注音代表的是什么。
我认为我还是一个小女生，因为我心态上有时候看到 Hello Kitty 或是一些很可爱的东西，我还会说哇好可爱呀、啊！就是你知道，对于一个不熟我的人，他可能在旁边看到我就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可能想说傻眼。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就算别人给你贴标签，别人否定你，别人欺负你，那又怎样？你永远不知道你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只要把它负能量转正向而去重新出发就好了。我觉得应该是说不要被否定就真的觉得哎，你不可以突破，你就只能是那个样子。你自己可以爆发的能量只有你自己可以知道而已。
其实 Betty 就是一个爱喝酒的女生，我从来都不否认，相信大家听过我很多集的话应该也都会觉得，毕竟我就是长期受到酒商的赞助。而今天呢，欢迎我们的新干爹，也就是 Watt W-A-T， 然后谐音是 What， 就是他想要让你的生活有一个近乎感。其实呢，我今天是想要跟大家介绍他们的三款调酒。第一款呢叫做潭岛冻柠茶鸡尾酒。讲到潭岛冻柠茶，大家知道的香港最近发生的一些让人看着都会蛮伤心的事情，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一些老电影经典电影，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而王家卫一直以来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导演。比方说我想到香港就会想到重庆森林，然后我就会想到里面有一幕是在讲说每一个东西都是有期限的，然后我就会想到似乎香港也面临了一个期限。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会想在台湾喝到有关香港的东西。那我从来没有想过冻柠茶也可以是一款鸡尾酒，但他们却把这一款推出了，而我喝过后真的觉得有你身在香港的感觉。所以如果大家也喜欢冻柠茶的话，非常推荐大家这一款他们的新主打。然后呢有一款是热门畅销款，叫做洛神查理卓别林鸡尾酒，它的颜色呢是红色的，然后基本上呢约会的时候一定要买这一款，因为女生一定会为它而心动。除此之外呢，大家一定非常想要知道今天的大来宾是谁，或许大家看到的标题就知道了，今天就是要欢迎我们的李涵，而他最喜欢的是文旦桑格利亚鸡尾酒，相信大家都非常知道 Sangria 这一款经典的鸡尾酒，但他却可以结合文旦这么台味的，我觉得台式在这几年就是一个旋风。我觉得你生在这个土地上面，你就是要爱这个土地上面的东西，虽然讲起来有点恶心，但是我真的觉得是这样的。然后他们把这个东西结合了鸡尾酒，但是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他们的鸡尾酒的酒瓶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怎么个漂亮法呢？它有一个精品的包装，然后每一款的设计都是让你喝完之后，这个瓶子无论你装任何东西，或是你甚至不装任何东西摆在桌上，别人都会以为说哎，这是香水吗？或是它是什么精品的小礼物吗？或者什么？总而言之呢，这个东西我觉得讲送礼自用两相宜就是非常的老派，但是有时候老派就是经典，所以呢推荐大家去。那除此之外就是还有非常多的喝法，这一切都是依照你自己的随心所欲，这有点像是 Betty 的节目一样，就是我常常随心所欲，失速列车都来，但是呢一切就是看你自己喜欢跟当下的心情。详细的资讯请大家见单集简介。大家好，欢迎收听去他擦的世界真相，我是主持人 Betty， 而今天在我旁边的来宾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wi 李涵。
大家应该知道李涵在社群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追踪者，现在已经30几万了嘛，对不对？那不晓得你有没有去细细的观察一下你的粉丝大概都是哪些人呢？
其实我觉得我的粉丝涉略很广，各个年纪都有， 那会打扮的也好，也有喜欢我分享的一些内容也好，觉得各式各样的粉丝都有，所以我觉得既然他们有 follow 我，那肯定是他们也有肯定我的地方，所以我其实很感谢他们。
欸，但我身边的女生就是都从超级早以前就 follow 你。我还记得我大概是大学的时候，然后就有个朋友跟我说，欸，你知道那个李涵吗？我觉得他是我偶像，他超级酷的，然后我要跟他的眼线画一模一样，把眼线拉长。大家都说你很酷，跟你把眼线拉长这两个特色，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这两个特色是我的招牌，这是我当初找到自信的一个方式，我有这样子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更酷一点，因为我本身的个性其实很温柔。
有，我就是看了很多次你 IG 的，比方说跟大家的对话或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哇，你笑起来的时候跟你就是酷酷的样子完全是
差很多，
两个人。然后呢，你还有那个猫，然后什么，然后就觉得对，叫美女，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天哪，李涵就是超级温柔的一个人。
我是，我是。
那你为什么要表现得这样酷酷的？因为我看你的书，其实你有写，但或许听众并不知道，因为其实李涵就是他有一个短平刘海。如果你还不知道李涵的话，现在马上去追踪他的 IG， 你搜寻李涵，你就可以找到。然后呢，我觉得现在蛮多人已经开始剪这种叫做剪过头刘海，对。但是你从很早就是这样子，
对。
那因为我看你的书，其实你有写到说你以前求学的时期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哦，你长得很漂亮，然后你有一边接可能网拍 model 的工作都很忙，那进而就是产生一些可能对你有点嫉妒，然后你希望营造出你自己是一个有距离感的人，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做法？
其实主要是因为求学过程中有一直被排挤的状况，而且我那个时候也开始有接触到模特这个行业，那我觉得是女生的嫉妒心吧，女生的嫉妒心，然后所以会想要搞小团体的动作。那我觉得到后面我想要剪平刘海还有拉长眼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本身的个性其实很温柔。其实刚开始做模特的时候比较容易被欺负，例如因为我以前没有经纪人，然后会比较容易发生可能被欺骗啊，然后压榨啊的一些事情，卷款而逃那种事情，
卷款而逃也有。
所以我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更凶狠，至少可以
排除掉一些
问题，对啊，至少看到我会觉得说啊，这个女生不好惹这样子。
那你觉得真的有效吗？
我觉得其实蛮有效的耶。后来开始有一些留言，就是说哇，李涵好拽，我不要惹他这种。其实我只是觉得，欸，你中招了哟。
之前啊，其实 follow 你的 IG 很久，有些时候你会发相关的文。
对，
我当然没有要问你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想知道说，像这些流言蜚语对你来说是真的会打击到你吗？或是其实你还是会蛮在乎的，即便你现在已经是一个这么多人喜欢的。
其实我觉得我看到，我通常我不太会正面的回应这些流言蜚语，还有一些很负面的一些留言，那我通常看到我是选择删掉，我会不会理会。但是我唯有一个不能接受的就是说我非常不认真还有不努力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每个人都还蛮努力的，只是他的方式不同而已。所以说有些人可能很 show off， 一直在强调自己哇好努力，我都是自己得来的，但其实就不是说他是这样另外一个人就不努力，所以我很 care 这件事情。所以老实说当初出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想要把很多的细节写出来，因为我一直很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努力才可以争取到往外发展的机会。我所以当别人说哦很不认真耶，李涵好幸运哦，我总是会特别的在意。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我这个阶段我比较不会那么的 care 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
长大了，
我长大了。再来就是老实说我现在，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心灵是富足的，再加上我现在这个男朋友也给了我很多的安全感，所以我比较不会这么的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但是在之前的阶段我会比较 care，
所以其实找对一个人很重要，
很重要。
对，因为呢，有时候比方说你有聊到你的爱情观，就其中有一句话我真的是蛮喜欢的，我要在这边大方的念给大家听，叫做最舒服的关系就是我给你发讯息时不用担心你会不会回复，我知道你在忙，但你一有时间就会回复。
对，
所以其实你以前有碰过那种就是什么比方说不读不回已读不回这种，
当然有。
然后那你会不会超级崩溃？因为其实非常多女生应该都遇到一样的问题，嗯，就是说她可能很喜欢一个人，或是正在暧昧期的时候，或是交往也是一样，就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一些人真的你感觉就是每天一直在等他，嗯，那在你一路走来的爱情的路上，就是相信你也跌过了跤，因为比方说你书里也会写到，然后才慢慢的现在遇到现在的让你有安全感的男朋友。那你觉得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因为我很常以前犯的错误就是可能还在暧昧的阶段，他跟你的相处，然后往往在一起之后我就会变掉。因为可能大家熟了会说，欸，我觉得你穿这个比较好看，我喜欢你剪这个头发。
哦，我真的有这种，然后不然就是说，欸，你的妆可以不要化成这样吗？
对，那我就会听了。老实说我以前还蛮男友狗的，我觉得
男友狗，
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你在暧昧的阶段，他在追你的时候你表现的是什么样子，你在一起就维持那个样子不要变，因为往往在暧昧的时候是最真实的那个你。
可是很多人其实也会有另外一派说法，是暧昧的时候是用招，但是不是最真实的自己，才会常常发生那种，比方说有些男生在追你的时候，有没有超级浪漫贴心，然后呢，一追到以后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反正我觉得跟暧昧的时期不要差太多就好了。因为我这次现任男朋友他当初在追我的时候，我就很表现我自己，而且我有告诉自己说我不可以再跟以前一样变了。对，那时候我就完全做自己，一直到在一起之后，他也是很爱我，我也是很爱他，因为我们都是表现最自然的样子，不会有任何的伪装。
因为其实我也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你里面有写说你是什么星座，讲一下，
双鱼座。
对，然后呢，我知道双鱼座女生很多人都会说双鱼座就是很浪漫，但是我身边蛮多双鱼座女生朋友，她们真的就是有时候也有点疯狂，但那不是不好的疯狂，是呢，她们如果是真的爱一个人，她们是真的把她们真心全心整个付出的那一种，所以通常受伤的时候也是受伤超级重的。
对
对啊，然后因为像我自己本人是天秤座，然后呢，你知道天秤座就是一个我
男朋友是天秤，
哎，可怜呐，就是呢，没有啦，就是呢，我以前也会觉得说，哦，其实我很知道，比方说这个男生他想要怎么样的女生，然后呢，我就会把自己变成他喜欢的形状，可是到了最后我发现这完全不舒服。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可以演戏演一辈子，但是我就是很快就是会爆炸那一种，然后就发现这一切都是梦一场，就是很快就爆炸的话，其实你前面的伪装也是白辛苦一场。
对啊，对啊，会觉得哇我被骗了。
对，但是我又很好奇，就是说其实比方说你这样身份的人其实并不会那么公开展示你的爱情，也不是说展示，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说，哦，这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后爱情也是你的生活的某一部分，你的幸福以及你的快乐。那可是其实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东西公布以后，我相信一定也会有人给你一些他个人的意见，那就是你为什么会这么坦然的做自己，是因为一开始没有经纪人，所以就是觉得那没有关系，我就做我自己吗？
其实就算我很久以前有经纪人的话，我还是会这样子去公开耶，因为应该是这样讲，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那我不会刻意的表现一副，因为我是公众人物，那我不想要公开我的另外一半而去说到自己单身，而去钓凯子哥，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其实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的
有机会的可能，
对对对对，
是吗？
的可能性，
对，
但是我也没有想要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是认真的对待我的另外一半，那我把它公开，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感情的这一块的观念看法，还有分享我们可能去了哪里
日常
、对啊，而一方面也给另外一半安全感啊，我觉得
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你认为 把关系公开是安全感的象征是吗？
对，再来就是因为我也不怕，因为我也没有想说哎、欸，公开了之后我就不可以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因为我也不会，
嗯，
所以说我是认真对待我的感情，所以我把它公开，那我也不会去害怕说别人觉得哎、欸，我为什么换这么快男朋友，那我觉得很自然、嗯、不适合那就分手，那适合就继续在一起。
是啊，当然。那可是就是我也是蛮好奇，就因为说不一定每个人不公开是因为他不想要分享，有一些人是比方说经济希望你不要、嗯嗯嗯、然后或是说有些人是因为说哎、欸，我是一个女神的形象，然后讲白点就说哎、欸嗯，成为大家还可以幻想的对象、这一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嗯、那不晓得你对这件事情的
其实我懂，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人设吧，因为我不是走那种宅男女生的路线，然后说我觉得因为我的受众群是有很多的很会打扮的弟弟妹妹都有，那我觉得大家也会很好奇，例如情侣穿搭，我觉得我的设定是明确的，所以我也不用去 care 说可能我发了男朋友我的男粉丝会减少这件事情、
嗯、
对。再来就是我没有所谓的经纪公司的压力，
嗯，
对，那我现在的经纪人也是我的好朋友
Amber，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一个很自然很真实的，我们是怎样就是怎样，我们也不是在说，我刚刚的意思是哎、欸，他们没有公开是他们在害怕或是什么的，我知道有一些会有一些特定的压力在，
对，或是他自己的选择，有些人也是选择喜欢低调或是怎么样，可能双方在一起是低调。
对，
那讲到你的团队，因为你刚刚提，然后我在书里有看到你们酷，你们一起去刺青，
对对对，我们一起刺了哥哥值得，
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哥哥值得吗？因为这名字真的非常酷，就是一般人不会真的知道说这四个注音代表的是什么。
嗯，哥哥值得代表乖乖战队的前面的注音符号的开头字音、
嗯、
乖乖战队，因为我当初也是在这圈子一个一个找到他们大家来加入我、
嗯、
我觉得我们给自己一个期许，就是我们永远不可以变，我们要互相提醒互相改正互相进步、
嗯、
所以我期许我们是成为这个圈子里面的一群清流就永远不要变这样。
你觉得跟你的团队最开心的有没有哪一次回忆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嗯，每一次的出国工作，一起很辛苦的去把一个作品完整的呈现，还有一起准备，然后一起享受玩乐、嗯、对啊，那对我来说很幸福。
就因为我其实蛮注意说你之前跟 Amber 两个人一起去纽约的时候、嗯、然后就是你也会发一些你跟 Amber 在纽约的样子，然后呢那时候我看你 IG 就觉得说哇天哪，就是你可以暂停你的工作然后去纽约、嗯、这样也是蛮勇敢，因为其实现在应该有蛮多休息一年然后去环游世界、嗯、所谓的 gap year 之类，但是其实现在已经不只是年轻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人也会遇到这样的迷惘，比方说工作上面一直触礁，然后生活在一个迷惘但是繁忙的城市，但你也不能说你的工作不好，比方说你也是非常好，可是就是非常多人没有办法下定那个决心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你当初是怎么样下定这个决心的？
主要是那时候我意识到我觉得我准备要生病了，应该说不是身体上很明显的生病，而是心灵上，我那个时候觉得我觉得我需要放慢我的脚步，
嗯，
因为其实在这之前我还蛮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然后再来就是哎、嗯欸，有人说我不认真，有人说我很幸运，
哦，这都很常啊，就是还会有人说什么你赛道之类的，
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就是讲这种超直接的话，對對對對，现在都没有在管别人的心情、欸、
对，而老实说我想要把自己净空一下我想要去思考说，应该说我想要对自己的心态上有一些的转换，因为老实说一直待在同样的地方我会觉得很 没有新的想法冲击，那我希望把自己丢在一个我也很喜欢的城市，那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完全不谈工作，去美术馆看展，然后在中央公园去发呆，然后吹风晒太阳，然后去把自己净空。那老实说我回来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以前我把工作看得超级重要，当然我现在也是
得失心超级重，对不对？
就是应该说我一定要得到
完美，
我一定要做到，那如果没有做到我会很生气我自己，而会去有比较的心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观念跟想法。所以自从到纽约休息了一个月之后我回来，我发现我要舒服的生活，我觉得我要健康，我要快乐，快乐最重要，凡事不要抢第一，我觉得是你的就是你的，你只要把你自己顾好，那好好的做事情，自然而然适合你的工作就会来了。
那可以聊聊为什么 Amber 愿意跟你一起去吗？因为这很酷耶，你知道，就是其实有时候你有这样一个冲动说，但是也有另外一个人然后愿意陪你一起去，这个人肯定是跟你非常的亲密，或者是他就是和你是非常的合。那可以聊聊你跟 Amber 认识的过程，跟到了最后他跟你一起去纽约。
我们最刚开始认识是他是我的大学同学，因为她的男朋友是我同班同学，那 Amber 是其他的科系的，因为以前她很常来我们班陪读吗？
旁听
啊，旁听，所以
陪读好像可以赚钱，所以读书，
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因此而认识。那其实毕业之后，我发现我开始在转换的过程中，我其实那个时候到了香港工作，一方面有遇到很多很比较现实的一些工作人员。
因为香港人也本身个性比较直接啦，
对比较直接。老实说我口条没有很好，那个时候我很迫切的需要一个经纪人，但是我那段时间遇到的经纪人比较不是想我想要的样子，应该说他们会想要把我设定成甜美，又拉回我以前的模样。
我知道，就是那个甜美的样子，但那根本不是你，
对对对，不是我。然后再来，其实我自己有很多的想法，我想要突破，所以我当初我动了一个念头，我可以找我的好朋友来帮助我，没关系，他如果原本不在这个行业，我可以一个一个教他。所以后来呢 ，Amber 就从助理当起，然后后来他也准备好了，我就说，那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我的经纪人，我们对外，他也是我的窗口，他也帮我接工作这样。那我觉得他会陪我去纽约这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累了，我们两个想要净空。应该说，我觉得时尚圈很恐怖，它既美好，但它铜臭味也很重，
就是那个光鲜亮丽的背后，然后其实就是有很多的黑暗的事情。然后但是说真的，你们去那边真的就是有净空吗？因为其实很多人换到了一个地方，他其实还是会产生焦虑，比方说他会想说，那我回来以后我还可以继续吗？或是甚至有人会再极端一点想说，我回来以后还要继续吗？或是在那边还是会不断的，你知道，因为就是那一种，就是我在这边，我虽然在休息，但我不能输别人，我要看一下大家在做什么。然后你们会这样吗？
不会，因为打算出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想要再跟别人去比较跟竞争了。我觉得那一定是我的心态上有一点点调整，我才敢出去。所以也不会怕说自己会被淘汰什么的，因为我觉得也不是在自夸，但我觉得我有把我的价值做出来了，至少李涵的风格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去年这一段时间，我真的我蛮忙的，虽然每个月都在出国，但一方面也有在思考自己的时间轴。就像我书里说到的，就是我每个阶段都有一个短期、中期、长期目标。所以在去年那一整年的纽约行让我决定明年要出这一本书。所以从那次纽约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有在思考，我要怎么样去把我在每个阶段遇到的鸟事啊，还有发生的一些成就感的事情好好的说出来让大家知道。
那你还会害怕，比方说你出了这一本书之后，然后呢有人觉得被你影射而不爽，你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吗？
我不会害怕，因为我其实还有很多的鸟事没有说出来。
對，所以这只还好，
这是很还好。因为我老实说，我写出来虽然我没有指名指姓，但我感谢他们，我现在是感谢他们，因为 我以前是在意别人的看法，那我谢谢他们以前这样做，而让我现在这个阶段变得更强。应该是这样讲。我里面有一个章节叫做否定是我的推进器。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就算别人给你贴标签，别人否定你，别人欺负你，那又怎样？你永远不知道你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只要把它负能量转正向而去重新出发就好了。我觉得应该是说不要被否定就真的觉得哎、你不可以突破，你就只能是那个样子。你自己可以爆发的能量只有你自己可以知道而已。就像我爸妈以前也希望我好好的念书，以后做个很体面的工作，书里面也有写到，但我以前也对这个模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那我也是靠自己的摸索去越来越了解，甚至以后有想要做经纪公司去帮助更多的有潜力的新人。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以前就真的傻傻以为我是英文科我就要当空姐。对，没有想到其实我的突破蛮多的。那我也不会想要再去跟以前欺负我的人去计较说你为什么以前要欺负我，但我觉得老实说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也不会想要去跟他计较了，因为我已经赢了，那又怎样呢？对，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你以前都会想说那我念的是英文科系，那我以后就当空姐。那这个是你的梦吗？还是只是因为你的这个科系所以你
应该是说我觉得就有点像贴标签了吧，因为在以前资讯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也没有Instagram 也没有 Facebook， 以前也根本不知道你可以做些什么。可能我是英文科，因为我喜欢英文，我就天真的以为我只能当翻译或是空姐这两个行业。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标签，就像很多人说，因为我也喜欢画画，我小时候一直在画画的时候，我的长辈就跟我讲说不要画画，当画家赚不了钱，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刻板印象。
是，
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在 social media 这么普遍的状态下，艺术家也可以跟品牌做连成，也可以做一些很厉害的突破，或者是品牌的包装，就是会有各种可能性。我刚刚为什么说这个？
因为我们说到你以前英文科系毕业就觉得要当空姐，然后因为我其实真的想要问的是说，那如果今天你不是这样的李涵的时候，你有没有其他的梦想？其实你也会蛮喜欢或是蛮想要去尝试的事情。
我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可能就不是模特或是网红之类的。因为在更早以前，我国中的时候我准备要考高中，可是因为我学业 我没有考好。原本我妈妈是想要把我丢到日本去念书的，但是因为我坚持不想要出去，所以
原因是什么？
原因其实是我不想要跟家人分开这么久，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念家的人嘛，
就是很喜欢家里。
我喜欢，我不想要跟家人分开这么久，所以我其实以前很不独立啊，
很不独立
、我以前也没有从来住过在外面，所以我不想要跟他们分开。那我就想说，如果我没有入这个行业，我之前如果真的有去日本念书的话，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
但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未知吗？就是其实人生有很多种可能，从你的书里有看到，就是像很多人可能会说模特这个职业就是你就是只能做到几岁，或是现在应该有非常多喜欢你的人都希望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今天想要当模特但是我已经不年轻了，因为现在真的入行的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那如果不年轻的话我还可以走这条路吗？如果他问你这一题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我有很多一些这一行的朋友，模特朋友，他们现在没有做这个行业了。对，但是因为可能推陈出新，就是很多年纪比较轻的有在入行了，所以也有影响到他们。所以我想要做经纪公司以后，可能例如说像我不擅长走秀，我请他们来当讲师，去教模特走秀，可能我可以教平面。那其实也有很多粉丝年纪比较长了，然后他们就是有问我说我是不是已经来不及做模特这个行业。
对，应该很多人都有这个梦，然后但是不晓得该询问谁。
对，我觉得说你可以多多的去尝试，因为我觉得台湾还是比较偏保守的一个地区。因为我在国外我看到很多就是七八十岁的网红奶奶， 我其实觉得也不一定说你就只能是模特，因为这产业有非常多个角色。如果你真的喜欢时尚的话，你可以当个时尚编辑、造型师、
美妆彩妆师啊，
美妆师，对，任何我觉得都可以，或是摄影师啊，也现在也有越来越多女生的摄影师啦。
嗯，超级多。那你有遇过女生摄影师跟男生摄影师帮你拍照？
有。
那你有觉得女性的摄影师的风格与男性摄影师的风格，或是在指导你的动作之类的，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吗？
嗯，我老实说，我觉得这是以我遇到的状况来说，没有说就是大家都是，
对，当然，
对对对，
嗯，
我遇到的女生摄影师是比较细腻。就应该说他们的风格比较柔软，他们会去注意到一些女生的小细节，可能我觉得算是一种保护或安全感吧，就例如说哎、欸，你穿帮了，他就会过来帮你调整，那可能他会帮你去调整你的头发发丝，然后拍摄的照片看起来也比较 soft， 就不会说哎、欸，一定要是很强烈很硬派。那我通常遇到男生的摄影师，他们比较在意的不是有看到那么多的细节上的东西或是柔软，而是他们比较 focus 在这张照片的画质。
但是其实这也是两种就是都可以凸显你的特色的一种方式。對對對，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某一个产业就是让男女的比例差不多平均的话，其实那个作品出来就是就像同时是李涵，但是男摄影师跟女摄影师拍起来的照片其实都可以让别人看到不一样面向的你。因为很多人说镜头是没有办法骗人的，有时候会传达出那一个拍摄者他的风格，就算同样是女性摄影师或同样是男性摄影师，他们每一个人风格或许也都是不一样的。
对，
那你在拍照上面有什么曾经是哪一组照片或是哪一个时刻你觉得是你最喜欢的吗？
嗯，
日常的也可以哦，因为像有些人其实想要回答是比方说哦，我男朋友帮我拍了一张照片。
嗯，其实我觉得我的对于照片的感动就是已经太多次了，有没有一个最印象深刻的点呢？以拿一个工作来说好了，我觉得是说第一次真正接到全球的形象代言的那个时候，我看到电脑连线的照片，我真的感动快哭了。对，应该是这样讲，拍过的品牌跟客户厂商有太多了，作品也很多，但是一直没有去做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大动作。应该是说当我知道可能我像我当初我第一次拍全球性的广告是植村秀的一个形象代言，那当我知道这张照片会被放在全球的可能机场或是柜位上的时候，我那种感动是哇，李涵也可以哦、喔所以那个刹那是我很想哭的点。对，
所以你是很不易落泪的那一种吗？
其实我很易落泪，因为我很感性，
所以你是看电影会哭的那一种
，可是我的点是我比较哭动物的部分，
动物的片你会哭是不是？
人我还好，因为我反而比较 focus 在我觉得他可能场景做的有点假，或者是他道具有点假，我反而会很在意这个。但是如果动物，他就算是卡通，他很感动，我还是会哭。像那个再见可鲁，我就哭死了。
哦，那个真的是以前大家都哭死了，可是呢那一阵子满街都出现可鲁哎、然后后来我觉得那些可鲁应该都哭死了，就是因为很多人养一阵子真的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要在这边宣导一下，就是大家爱动物的话要想清楚再去养，
真的不要一时冲动。
对，养猫跟养狗都是，现在就是大家好像掀起一阵养猫的热潮，没有发现
有有有，
超多人突然都养起了猫，然后一次都不止养一只，然后整个家弄得超级浮夸，超级夸张。
嗯嗯嗯。
但是我都会觉得啊，这是要想清楚才能去做的事情。
对啊。
那你可以聊聊你的美女吗？
哦，我美女真的跟我很像哎、欸，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她的眼神还有她的所有的表现跟行为上，应该是说他看起来非常的傲娇，
所以是外冷内热。
他外冷内热，对，但是他又非常的胆小。因为有一次，我带美女去 Amber 家跟他家的猫做客，但明明他家的猫就没有 对他做出什么吼叫的动作，他只是他们家的猫只是看美女一眼，美女就躲在他们家的沙发两个多小时不敢出来，一直发抖。
他真的是美女耶，就是被别人看一眼就会娇羞。
我在想说我是不是取错名字
但其实有些猫很喜欢出去，就有些猫真的是不行耶。
对，
因为你应该有在那种路上看过那种还可以遛猫，然后那种我都觉得，
哦，我觉得我家也没办法，
我家的也没有办法，因为其实我养了一只猫，但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猫很骄傲，猫会觉得就是它才是你人类之上，然后呢，狗是那一种就是哎、欸，就是人类你是我的偶像、你是我的一切的那一种。但是呢，我就看了一则漫画，它就是这样画，它就是狗跟猫讲话，然后呢猫就很骄傲，它就说什么我在人类之上这样，然后呢、那只狗回答说，但你知道吗，通常当人类形容说你是一只好猫的时候，它是在说你像一只狗一样，就是会一直黏着我。
哦，
你跟你的猫会花非常多时间相处吗？
还好耶、欸、我觉得他不太喜欢我一直摸他抱他，他很有个性，我就觉得他真的跟我很像。但是我说他胆小的那个部分是他又要故作镇定
但他其实又想要接近你
对对对，
但是也不要太黏这样子，因为他会觉得烦。
通常只有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会来跟那个人撒娇，例如只有我在家就跟我撒娇，我男朋友一个人在家他就去黏我男朋友。我觉得他是觉得哎，你需要陪伴，我来蹭你一下。但只要当我们两个人在家的时候他就不会理我们。
OK，
他只有睡觉的时候会跳上床然后睡我们脚边我要抱他，然后我抱不到十秒钟他就要跳走了。
所以其实就是他也是你生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再聊聊你的家人好吗？因为其实就是我有一次看到你 po 一张照片，然后在你的社群上面是一张大合照、然后就有你的妹妹。
对，
然后呢，然后就是你的妹妹真的就像你书里面写的一样，她真的整个人看起来跟你是非常的不一样。可是你书里面有写到说其实她有偷偷在模仿你的一些行为。那你跟你妹从小的相处方式是好的吗？还是长大以后才变比较好？
其实我小时候跟我妹的相处比较像真的姐妹，应该说有时候一起大家出去郊游的时候，我爸在车上放音乐，我们会一起很三八的唱歌。可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也开始有青春期啊，或者是同侪朋友的影响，导致她现在可能偶包比较重一点点。我妹本身的个性就是比较中性，她比较，如果弄一个卡通人物来形容的话，我觉得我妹的个性很像《樱桃小丸子》里面旁边那个野口，他就是很默默的咳咳咳，然后又飘走，就是他常常会让我觉得，哎、欸，你怎么突然出现了？然后你怎么又不见了？那种状态，那我可能就是小丸子，因为我都会一直跟我妈抱怨，就是那个我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不开心，然后不，但我妹就一直哦，好啊。然后就飘走
了、欸、那你有曾经问过你妹说就是你是李涵吗？那通常有一些人就是他会觉得哎、欸，我的姐姐很成功、就是蛮成功也蛮多人喜欢她的，然后他会有任何的一些压力吗？
我其实我觉得我妹很没有压力耶，因为我曾经
你有问过她？
我之前有问过她、其实我就讲一个很一件小故事好了。之前我妹有去上驾训班，然后有电梯有遇到另外一个上驾训班的一个朋友，他们原本不认识，但后来是因为去驾训班一起上课才认识，但刚好住同一个社区。他们在搭电梯的时候，那个朋友问他说，你知道吗，就有点炫耀心态说，你知道我们社区有住一个 model 吗？然后我妹又说，哦，谁啊？他说 Kiwi 李涵啊，你知道吗？你应该不知道 Kiwi 李涵吧。然后我妹说她是我姐姐，然后她就很淡定，她说她是我姐。那个朋友说什么？你跟她一点都不像。然后后来我妹直接拿出脸书说她是我姐姐，她说，然后开始就对她很尊敬，
就是有点太现实了吧。
那我妹就是一个很不在意，她姐姐是 Kiwi 李涵的那个人。
那有没有很多人透过你妹，然后说我可以要 Kiwi 李涵的签名照？
有啊，但我妹也很酷，说，哎，你有空的时候帮我朋友签名。然后就这样
所以你也常帮他签名，他不会说不行。
没有、欸、
所以你妹其实也很 nice、欸、你妹也是那种外冷内热型的，
對對對，
你看就是别人请她帮忙然后拿给你签名，然后她还真的跟你说帮我朋友签一下，
她很酷，她给我的时候可能就是丢给我说哎，帮、欸、我签一下名我朋友要，然后讲完她就飘走了
然后你就真的默默帮她签，
我就帮她签名，她说你签好了吗，我说嗯、啊、她就
那个在这里呼吁一下那些曾经透过李涵妹妹拿到签名照的朋友们，那个书不知道有没有买起来，应该要买的吧、嗯、都拿到了
要
对不对，
真的
该不会书还要用送的吧，不行就是自己买好不好，现在哪里可以买到，
各个书局，然后我其实6月21号有签书会在松烟成品，所以大家有空可以来，
大家应该还是可以常在你的社群上面看到你啊、嗯、因为你就是还蛮常分享你的生活的，然后都很酷，
对
我有时候觉得认真看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哇其实你内心是一个超级柔软，对，少女，天哪你也会用少女这个字，
其实我内心就是一个很少女感很重的人，我有一个彩妆的品牌，如果你仔细看我里面的配色都是粉红色，对，还有我们那个 logo， logo 应该说它是一个贝壳，里面有刘海还有我的眼线，应该说贝壳里面那个圆圈是外人眼里的我，
嗯，
这是我的一个反射、嗯、但是那整体的一个贝壳是我整个人，其实我就是一个小女生，我认为我还是一个小女生，因为我心态上有时候看到 Hello Kitty 或是一些很可爱的东西我还会说哇好可爱哦，就是你知道对于一个不熟我的人，他可能在旁边看到我就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可能想说傻眼，
嗯
你是李涵吗，
但是你要不要在这边把你的彩妆品牌讲出来，我们这边没有在忌讳这件事情，不用避没有关系，你就在这边大方的宣传你的彩妆品牌好吗，
OK 好，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 Henley by Kiwi 的眼线笔，我们眼线笔真的非常好用，如果你想要画一个厉害的招牌眼线就要用眼线三件组，如果你想要更完美更完美厉害的眼线眉毛你就要用五件组好了，
那如果手会抖的话如何画眼线呢，
手会抖的话
酒喝太多之类的
酒喝太多咖啡喝太多
对怎么办，
我个人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练练练你自己的技术了，
要如何练李涵眼线可以用形容的方式在这里告诉大家，因为一定超多女生想要练李涵眼线，
嗯，我觉得还是要看眼型适不适合画啦，也不是说就是每个人都非常适合画李涵那么长的眼线，对、啊、
但他如果就真的想要画啊，
想要画的话，那可能可以看我们 Henley Beauty IG 里面的教学影片，我们很常拍教学影片，
所以你就常常教大家如何化妆。
对对对。
那会不会有人回传他化妆的照片给你看？
哎、欸，没有哎、欸，这真的没有。
不行，我跟你讲，你要增见一下
哦。
然后这样子就玩一个，不好意思，那职业病发作，我们玩一个100个李涵。
哦、oh, 好像可以想
是不是，
嗯，可以想这个企划，
对，100个李涵，增见100李涵，你就是最中间的那一个，然后其他99个在你旁边
哦、oh, OK，
然后被PO出来那些一定超级开心，都会在转发在他们社群上面、嗯、然后呢接下来你的这个彩妆品牌就会被更多人知道职业病直接发作在这里建议
可以当我们企划
超疯狂
真的，
对，但是呢最后就是因为呢在书里面其实你有提到你的下一步是想要开一间经纪公司，
对，
那你可以再跟我们聊深一点吗、嗯、就是你这个还没有正式非常公开的计划里面，你可以在里面聊聊一些可以公开的部分，因为我相信一定非常多人把你当一个偶像之类的、嗯、他也想要走上这条路，但是就像你说的你一开始其实是靠着你自己的摸索，那、嗯当然现在因为资讯比较发达了，其实大家可以动手查到非常多的资料、嗯、但是也像你说的，其实在这个圈子里面更重要的有一种叫做说你的人脉，你到底认识谁、嗯、然后你的入门砖到底是什么、嗯、那你这样的计划里面大概会包含哪一些，然后你大概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
嗯应该说哇很多都是我现在在构思的秘密，但
真的、哦、
但是我可以透露一些可以说的部分，就是这个经纪公司其实没有说一定是经纪公司，我在这之前可能会去做一个比较像训练营上课的动作、嗯、那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需求吧，对于现在这个状态来说、嗯、不是说你来这里学摆 pose 或是美姿美仪就是你一定要成为模特、嗯、因为这个是 social media 上面的需求，例如说男朋友帮你拍
那不是，那你应该拍个男朋友训练班，因为通常有问题的是男朋友，哦，不是那个女朋友，你知道吗？
还不行吗？还不行，因为我还没有把我男朋友训练好，你知道吗？他拍照还不是很 OK， 我就帮我拍照部分。
那你会骂他吗？哎，你知道有一个 app， 就是你把他藏进去，然后他会有一个人形的，哦，然后呢，你就叫男朋友要对好那个人形，然后那个人形有非常多的动作，然后他只要对好卡下去，这样就好了，
这么简单，
没错，嗯，你可以试试看，从这个先
好
先开始。但我觉得男友训练班就是会有非常多女生买单。嗯，欸，
但
我已经帮你想好你的新的 slogan 了。
Okay，
这个你要不要考虑看看？
可以，我可以考虑看，但是我还没有训练好我自己的男朋友，所以我开这个，
所以你也
没有说服力。
没有，所以第一个学生就是你的男朋友。
哎，啊，刚拉回正题，就是说你说经纪公司哦，就是因为我男朋友以前也是模特，所以说如果我有这个经纪公司，我需要教学的动作，我会去找一些我以前很常拍，例如国际中文版的一些模特啊，他们很会走秀，也很会拍照。嗯，那我自己的男朋友，我也会抓他来给我教课，这样子。我自己也会去上。
欸，可是他已经很忙了，你想把他逼到什么极限？
应该是说，哦，我可以去弹性一点，例如说，可能一个礼拜就是一班至两班
客座的，
对，客座。对啊，因为一定会有男生想要报名。一定会有，因为其实现在我就有收到一些讯息了，就是也是有很多男生想要成为模特，但也不知道透过什么管道，然后也不知道从哪里学习。那我希望做这个经纪公司，我可以教大家怎么样去练 pose 美姿美仪，然后仪态以外，我也可以帮他们去处理一些有关于经济上的部分。嗯，因为一路上累积了很多的经验还有人脉，可以让我以后就算有了经纪公司，去保护我以后签的所有的模特或是艺人网红们。嗯，而且我会想要告诉他们说不要被这些标签给
绑架。
对对对。嗯，要去做你自己，就算你今天有缺牙有白化症有刺青，那又怎样？我可以去想办法帮你去规划你的路线，也许你可以比较适合从国外发展回来。就像我当初有先去香港，嗯，回来，我才真正有被看到。嗯，对啊，应该说不是说你在这你就只可以在台湾工作。嗯，我可以去帮你想说你真正适合的路线。嗯，对啊。
那可是就是其实像你刚刚就提到刺青啊，嗯，这件事情，嗯，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件事情，啊，因为其实就是你很大方的就是有去刺青，其实现在也是不少人是这样。嗯，但其实蛮多人现在已经觉得刺青它是一种艺术，它是漂亮的。嗯，然后可是其实在某些场合还是会有人觉得你不应该要有这样的东西。那你对刺青的想法是什么？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我其实觉得我以前还是一个单纯的模特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刺青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必须要去拍摄很多例如保养品，嗯，彩妆品的部分。那其实再来我以前也没有那么有自信感展现出来，我到后面敢刺青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已经开始有去走 KOL 这个部分，意见领袖。嗯，那我觉得 KOL 跟模特不太一样的原因是，模特你必须要去照着厂商跟品牌或是工作人员的需求去把衣服或是这个感觉呈现得很完整。嗯，你还是必须要去听客户的意见。嗯，没有办法完全性的想怎么做自己就做自己。嗯，但是 KOL 这个部分的话跟模特又不一样了，你当模特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很像一个水，你要很百变的，你要去
变成别人想要
的形，对对对对的
样
子。但是你如果是一个 KOL 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风格。嗯，不然的话是也不会让人记住的，
因为就是复制人，
对对对
之一。
对，我开始刺青的时候是3年前。嗯，我开始有走 KOL 这个有刚踏进来的时候我就去刺青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兴奋，我就觉得说哇，我终于可以做自己了。因为我其实很想刺青。嗯，但我也不是说有 虽然我很叛逆，但我还是会看状况。因为今天如果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设定，如果你只是想要在台湾当一个单纯的模特，你可能我是建议不要去吃这么多的事情。对，我不是说在贴标签哦，而是指在这个环境下，但如果你想要去国外发展，我觉得刺青倒无所谓的原因是因为国外的风气比较开放，
其实他们都刺满整个手臂耶。
对，但是我还是要讲的是说如果你有很多的刺青，你的工作会被局限住。因为有些衣服它可能没有办法去沾到一些，可能它是品牌的正货，它没有办法去沾到一些遮瑕膏的部分。虽然现在都可以 P 图遮瑕，但如果是影片的部分就很麻烦。
但你不觉得其实回归到最根本最根本，无论是刺青啊、打耳洞啊，或是你要选择什么样的路线，你不觉得这些事情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面都可以一一的被觉得这没有什么，这是一个正常，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话，这是一个更好的境界吗？
对啊
对啊。那最后的话，我们就让李涵跟所有迷惘的人们说几句话吧，因为你的书真的是超级多，就是可以看到你的血泪。我就不在这边说了，免得大家就不买书了，有没有？这样就像被爆雷一样。但是李涵可以在最后跟听众说几句话吗？
好，应该说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到一些正在迷惘的大家。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是我累积出来的经验，就算你不是这个行业也好，但我里面还是有一些语句是可以帮助到正在苦恼烦恼出不来这个难关的你。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有一些话对我来说是心灵鸡汤，因为我是一个负能量的人，但的确我这些经验，我是怎么样从负能量转正面去前进的，我有把它写下来，我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然后再来就是对于想要找到自己风格的朋友们，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不是说现在流行什么你就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我觉得主要是你要先了解你自己，先找到你自己的风格，然后不要盲目的追随潮流，要了解自己的优缺点。
那我们今天谢谢李涵来到这档节目。
好，谢谢谢谢，
好，拜拜
拜。